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再次提醒大家，代号 K 也开了脸书和 IG 专页了，未来会陆续更新资讯和内容，欢迎大家先按赞追踪起来，感谢大家。今天要讲述的呢，是发生在30年前，当时被称为华人辛普森案的纪然彬母子双尸命案。1993年8月18号晚上的11点多，加州警方接到报案，立刻前往报案人所指称的一处高级住宅区查看。案发地点是座豪华公寓的一户人家，警方进到现场，看见许多地方沾染大面积的血迹，地上、墙上、沙发上都是鲜血。一个身穿黑色连身洋装的华人女子倒卧在血泊之中，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报案的是一位华人男子，他求助同栋楼的邻居协助报案。这位华人男子告诉警方，他的女朋友与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住在这户公寓，但是他找不到他的儿子，面对女朋友遭遇杀害，儿子又下落不明，焦急不已。直到警方在屋内查看时，在其中一间房间的一堆衣物当中，发现了已经窒息死亡的男婴。报案的这名男子得知孩子也死了，压抑的情绪瞬间爆发。这位名叫彭增吉的男子来自台湾，案发前一天从香港起飞前往美国看他的女朋友及孩子。彭增吉于18号下午2点抵达母子居住的住处，但是他敲门都没有人回应，心想母子俩可能外出去了。于是彭增吉便先到管理员的办公室休息等待，一直等到下午管理员将要下班的时间，彭增吉只好又转而到社区外面溜达打发时间。等到晚上11点时，或许彭增吉耐性已经消磨光了，他决定再回到公寓敲门看看，但是屋内仍然没有人回应。彭增吉此时突然想推看看门把，没想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大门根本没有上锁，于是他进到屋内查看，马上就看到倒卧在血泊之中的女朋友。四处寻找才几个月大的儿子，但却都找不到。惊慌的他一时找不到电话，于是干脆跑下楼找邻居帮忙报警。协助报警的邻居也向警方证实，晚上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门，他打开看见华人男子彭增吉，非常慌张，话也说不清楚，请求他帮忙报警发生了命案。社区管理员也向警方证实彭增吉所陈述的行踪确实属实。房屋内的女性死者当年25岁的纪然彬，总共身受18刀的刀伤，主要集中在腹部和胸部，推估死亡时间是在17号的时候。他们五个月大的儿子嘴巴被塞了衣物，导致窒息而死。案发现场没有采集到可疑的指纹或是鞋印，但在纪然彬的手臂上发现一块淤血，从当中采集到不完整的齿痕及存有少量的唾液反应，经检验显示应该为女性所有。由于纪然彬的房屋门锁没有被破坏强行进入的痕迹，警方也向社区管理员了解到，每个住户的备用钥匙都有登记两位紧急使用者，彭增吉并不在名单内，加上彭增吉的种种明确不在场证明，警方排除了第一时间的头号怀疑对象彭增吉。拥有紧急钥匙使用权的是纪然彬的保姆以及一位女性好友，但是这位保姆表示自己在一个多月前就离职了， 原本他受雇帮忙照顾纪然彬才刚出世不久的儿子，他看纪然彬衣食不缺，物质上过得非常富足。后来他发现原来纪然彬是别人包养的小老婆，他看纪然彬年纪还轻，还有很多机会替自己的未来打算，于是不小心说了句忠告的话，没想到却惹得纪然彬不高兴。原本他与纪然彬相处得很好，自从那次之后，纪然彬态度大变，对他十分冷漠，这样子的工作方式太痛苦。于是保姆在一个多月前自己主动提了离职。另一位可以使用钥匙的人是纪然彬到美国后认识的女孩，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年轻女孩，她跟纪然彬的生活相比可说是天差地远，辛勤工作赚钱以支撑生活及学费。但是好友知道纪然彬一直相当羡慕自己生活虽然辛苦，但是身边却有位相互扶持的男友。且在案发前几天，纪然彬才刚去参加自己的婚礼，还担任伴娘。可见纪然彬来美国之后并没有与以前的朋友有什么联系。而算是与纪然彬接触最多的保姆和好友都可以感受到，纪然彬对这份感情充满期待的同时，也像一根心头刺，时时刺痛着他。当年57岁的彭增吉是台湾企业家，他与妻子林黎云白手起家。林黎云早年为了支持丈夫创业，从一开始帮忙丈夫奔走筹措经费，管理公司的所有大小事情，到成为亚洲、欧洲都有设厂的大公司，可以说是彭增吉事业成功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林黎云不仅在工作上表现卓越，也把家里打理得很好，孝顺长辈，对孩子的教育也相当重视。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就读知名高中与大学。纪然彬来自山东青岛，是彭增吉包养在外的女朋友。两个人有一个才刚出生5个月的儿子。当年彭增吉的事业版图已经在北京等一线城市运作，其他城市也都希望像彭增吉这样的大厂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厂，以促进繁荣。3年前，彭增吉到青岛拜访，当地官员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全力接待，安排彭增吉入住当时青岛最高级的王朝大饭店，更是以相当盛大的场面招待贵宾，就是希望能够留住彭增吉在青岛设厂。当时纪然彬才刚大学毕业，他所就读的青岛海洋大学非常着重外语能力，因此有着不错的英语底子，加上172公分修长的身材，还曾经是网球校队的纪然彬，在那个改革的年代可以说是万中选一，进入王朝饭店担任公关助理的工作。而纪然彬与彭增吉正是因为这场接待而接触的。彭增吉回到台湾2-3个月的时间后，妻子林黎云发现家里的电话费暴涨的夸张，在那个通讯还没有那么多元发达的年代，打电话到海外的费用可是比国内的电话费昂贵许多。林黎云认为，就算丈夫彭增吉当时正积极开发海外市场，也不可能有如此密集的电话联系。再仔细回想，这些通话都是丈夫从青岛出差回来之后开始的，因此心中起疑的林黎云查出这个通话频繁的电话号码，并且试着打过去看看，发现对方竟然是位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的女孩。气得林黎云直问丈夫彭增吉，彭增吉则应付表示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也向妻子承诺不会再与纪然彬来往。没想到后来彭增吉 安排纪然彬在上海分公司担任总经理秘书的职务，还让纪然彬入住高级酒店，而掌管公司财务大权的林黎云发现这些费用不低的酒店开销之后，直接买了机票飞到上海捉奸。洪增吉这次又向妻子表示，他绝对不会再与纪然彬见面了。后来，原本就预定设立分公司的彭增吉，在青岛设立了一家分公司，不全然只是想安顿常常要求他离婚的纪然彬，事实上也是想好好运用纪然彬的能力，让纪然彬当总经理，安排纪然彬的家人工作。当然，开公司当总经理，还让纪然彬的家人都来了，林黎云怎么可能不发现？于是彭增吉表面上对妻子林黎云发毒誓，这次绝对不会再跟纪然彬见面了，但是私底下又安排纪然彬前往美国念书。纪然彬在美国所住的豪华公寓，距离彭增吉在美国的豪宅车程仅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而已。有次林黎云打电话到美国的豪宅，结果电话是接起来了，但是对方却不讲话。林黎云怀疑，该不会是纪然彬登堂入室，人竟然跑去他们在美国的房子，气得林黎云又直接飞到美国去找人，看到的是挺着大肚子的纪然彬与彭增吉在美国豪宅里头，三个人吵成一团。没想到这次彭增吉竟然在纪然彬面前赏了林黎云一个耳光，但后来又向林黎云承诺他一定会回头。甚至有次林黎云在自己美国豪宅的衣橱里发现了一堆昂贵的衣物和饰品，明显就是纪然彬故意放在那里给林黎云看的，宣示彭增吉是如何疼爱自己。气得林黎云拿剪刀把东西通通剪烂了。总之，林黎云和纪然彬交手多次，但是就是不见彭增吉有作为，总是敷衍过一次又一次。纪然彬的保姆表示，纪然彬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不会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警方推测，若是熟人作案，加上从纪然彬手臂上所发现的女性咬痕，以及犯案动机看来，林黎云就是头号嫌疑人。而且案发时，林黎云他人就在美国，但是这个时候的林黎云早就回台湾了。而美国与台湾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因此无法传唤林黎云返美。后来，美国警方透过彭增吉劝说林黎云接受调查，否则只能将调查目光转到他们在美国念书的两个儿子身上。最后，林黎云同意回到美国接受调查。经过检验，林黎云的唾液 DNA 与齿痕的比对都符合，且测谎没有通过，但林黎云始终不肯认罪。于是警方借由正式逮捕前让彭增吉与林黎云会面，并且偷偷录下两个人的谈话。当中，彭增吉问妻子林黎云有没有做这件事，林黎云的回答当中说到自己所受的精神折磨，表示纪然彬常常打电话给他，说彭增吉有多爱他，要林黎云离婚，但丈夫彭增吉却当着这么多人面前打他一巴掌。纪然彬不知道有多得意，自己也是人，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情绪？彭增吉又问，所以你真的杀了他？你那几天确实来美国，真的是你？林黎云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直到案发的三年后才正式开庭。其中，为了避免偏见，因此此案的陪审团经历八个月的面试筛选，从2000人当中选定了12位陪审员。 由于庭审期间发生了震惊全球的辛普森案，因此媒体相当注目这起也是发生在美国，并且也是关于富人的感情纠纷而引起杀机的纪然彬母子命案，甚至称此案为华人辛普森案。控方有了林俐云的犯案动机、唾液和齿痕比对以及偷偷录音的口供，认为应该就可以将林俐云定罪，没想到辩方律师提出凶手是彭增吉的说法，并且请到纪然彬的女性好友出庭作证。由于纪然彬一直要求彭增吉离婚，但是彭增吉根本不可能与自己打拼起企业王国、还握有公司经济大权的妻子林俐云离婚，纪然彬萌生另寻幸福的念头，彭增吉因此谋生杀意。但彭增吉应该是事先与辩方说好拒绝出庭，控方则表示案发时彭增吉人正在飞机上，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可能作案。辩方又提出了纪然彬是腹部遭到利刃多处刺伤，导致器官破裂大量出血，会加快尸体僵硬的速度，因此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十个小时之内，并不是原本推算的17号死亡。而且纪然彬死亡时身穿黑色精致洋装，案发现场桌上还有半满的奶瓶以及一块小毛巾，显然不是在半夜发生时的衣着。纪然彬不是前一天晚上死亡的，而是在第二天才正准备拿奶瓶喂小孩时死亡的。对于纪然彬手臂上所留下的咬痕迹证，林俐云表示他在案发前一天，他与儿子们去商场时看见了纪然彬，于是自己偷偷尾随纪然彬，并与他发生争吵，咬了他一口。但是控方与林俐云的两个儿子确认，他们指出当天母亲除了去上洗手间之外都与他们在一起，并没有离开过。控方也请到纪然彬的保姆出庭，他表示纪然彬非常爱干净，如果纪然彬17号被咬洗澡之后怎么还会留有唾液呢？控方认为林俐云是17号遇到纪然彬之后与他相约晚上谈判，过程中发生争吵，并且他咬了纪然彬的手臂。后来辩方则提出警方在未告知的状况下偷偷录音是非法取证，但控方表示录音地点是在警局，无需事先告知。第一次的庭审似乎是控方占了上风，但是录音口供反而让两位陪审团人员认为林俐云是因为长期遭受精神虐待，身心俱疲，应该以误杀定罪，不应该以谋杀罪定论。第一次的庭审最后留审。1996年的2月，第二次开庭，这次陪审团对于林俐云的谋杀罪名有共识，林俐云谋杀罪名成立，遭判终身监禁。但林俐云不服判决，针对非法录音上诉，经过5年的诉讼，2001年第三次开庭。这次辩方请到美国知名法医以及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李昌钰博士提出了新的事证，他在沾染大面积血液的沙发上发现了一个形状大小疑似成年男性的掌印，掌印与林俐云不符合，凶手有可能是男性。另外李昌钰博士也指出，依照现场的血迹分布看来，死者与凶手曾经有过激烈的搏斗。林俐云身高不到160公分，而纪然彬超过170公分高的身材，还是个运动健将出身，在身材悬殊的对峙之下，身材娇小的林俐云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这次陪审团以9票有罪以及3票无罪再次留审。 2001年第四次开庭，本案两度因为陪审团的意见不一而留审，陪审团最后达成一致判决的可能性极低。在法官的主持之下，双方进行谈判，林黎云必须认罪并且放弃上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杀害季然斌被判6年刑期，杀害季然斌的儿子季启威被判11年刑期，两罪并罚，算入林黎云在押时间以及表现良好，不久后便会被遣送返回，结束了在美国等待审判的日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